我们多谢主耶稣给我们再有一次机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的机会，有一次再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我们由37节读到39节。
我们从37节念到39节。
约翰福音第七章37至到39。
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到39节。
或者我们一起来开声来到读这三节。
我们一同开心来念这三节的圣经。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又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主耶稣这里讲，他说人如果是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里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个饥渴主耶稣是讲到是指着哪一方面的饥渴呢？
这个饥渴是什么的饥渴呢？
很明显的，主耶稣这里讲不是讲这个我们肉身我们肉体上的颈渴。
这里很明显的说，不是说我们肉体或者我们肉身的口渴。
主耶稣这里讲的饥渴是讲人心灵里面那个的饥渴。
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是指着人心灵里面的饥渴。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饥渴在里面。
每一个人都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饥渴在里面。
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知道那里有讲到这个浪子的故事。
在路加十五章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讲到浪子的故事。
这个浪子他就是心里面有一个饥渴，
这个浪子里面就心里面有一个饥渴，
他希望能够在他的在这个寻找到生命那个的刺激
他希望能够寻找一个生命里面一点刺激
所以他就离开了富家，他就出去外出那里寻找心灵上饥渴得着满足。
他就离开富家到外面的世界去，希望找到心灵上面的刺激。
今日好多人亦都系好似呢个浪子一样。
很多人今天好像这个浪子一样。
我哋向呢个世界里面嚟到走。
我们向个世界里面跑。
我哋在世界里面寻找我哋可以得使到我哋心灵得着满足嘅事物。
好像我们在世界里面寻找一些让我们心灵呢都有满足的事情。
除了浪子出去寻找心灵满足之外，
除了这个浪子在外面的世界里面寻找心灵中的一些满足以外，
我们知道在这个父亲的家里面他有一个大儿子。
我们知道在父亲家里面还有他还有一个大的儿子。
其实他这个大儿子一样是在寻找心灵的满足。
同样的，这个大儿子也是寻找心灵上的满足
啊！他是咪佢好似系喺度寻找呢、这个被佢父亲所认可？
这个寻找是不是要被他的父亲所认可的？
觉得佢系一个有责任嘅儿子，
是不是觉得他有责任的儿子
啊？佢呢个就心灵上一个嘅渴慕系被人哋嘉许，被人哋认同。
他心里面的渴恶是不是被人所嘉许所认同的呢？
今日好多时我哋人一样嘅，我哋无论系做学生嘅，我哋系愿意在我哋学业上嚟到有美满嘅成绩被人认可。
今天也一样的，好像做学生的希望有好的成绩让别人可以应许认同他的。
如果你系做工嘅，同样嘅你希望你嘅老板能够欣赏你的工作。
同样，如果你是打工的，你希望他你的老板能够认同赞赏你的工作。使
到你的老板觉得你是一个负责的员工。
让你老板觉得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员工。
所以在这个大儿子的心里面，他心灵所渴慕的就是人的嘉许或者人的赞赏。
这个大儿子在家里面愿意看到是人的嘉许或者人的奖赏。
但是讲真来讲，我们那个人心灵的渴慕实在是为了什么呢？
实在来说，我们心里面的心灵上面的这个实在是为了什么呢？
好多时我哋话我哋系我哋渴慕钱，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钱
啊，我哋好多时觉得系钱系万能嘅。
我们有时候觉得是钱好像是万能的，
或者我哋系追求物质嘅满足，
或者我们追求一些物质的满足，
或者我哋系追求呢个社会嘅地位，
或者我们追求一些社会的地位，
或者我哋系追求使到我哋周遭嘅朋友能够认可我哋。
或者我们追求一些我们周遭的朋友能够应许或者认同我们。
但是我们再问自己一句，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问自己说，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追求的是什么？
事实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你们都会同意，就是我们其实是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或者我们都在座的不论是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都认同一个事情，我们追求一个和谐的人际的关系。
我们追求一个就是一个归属感，
或者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归属感。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关系呢，是人际的关系，是我们是被认可的。
或者我们是寻找一个人际的关系能够被认可的，
我们是被对方所明白的，
或者被对方所明白的，
被对方所接受的，
或者被对方所接受的，
或者被对方所信任的，
或者 被对方所信任的。
当我们真真正正看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需要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其实我们心灵最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的爱。
原来我发觉到在森林里面深处最需要的却是爱。
我们在心里面有一个的呼喊，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真实和永恒的爱。
我们在心灵里面的呼喊说，我们找到一个永恒的，在是一个永恒的爱，
真实
的爱。
这个真实和永恒的爱，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地上能够找得到呢？
这个真实的永恒的爱是在地上能够找到吗？
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人际间的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会想就是父母的爱。
或者我们从人际的关系里面寻求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可能是父母亲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从我们的父母里面见到他们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从父母中间我们看到他们何等的爱我们，
他们的爱对我们 是无保留的，是真实的
他们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保留的，是真实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他们的爱却是不能够永恒的
但是我们觉得他们的爱可能是不能永恒的
当我妈妈过咗世之后，
当我母亲过身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被遗弃的感觉。
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是好像被遗弃的感觉。
我妈妈非常之爱我，
我妈妈非常的爱我，
毫无保留的爱我，
是毫无不保留的爱我。
但是佢的爱却是不能够成为一个永恒的爱，
但他的爱不是一个永恒的爱。
要能够找到这个真实和永恒的爱，我们在哪里能够找得到呢？
我们要寻找这个真实的永恒的爱，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圣经告诉我们听，神就是爱。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
只有神他能够给我们一个真实和永恒的爱，
只有神才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永恒的爱。
当我们说我们心灵里面渴慕爱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里面很渴慕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是渴慕神。
其实我们是渴慕神，
因为神能够将那个真实永恒的爱来到赐给我们，
因为神却能够把这个真实跟永恒的爱赐给我们。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生活，
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
我们心灵的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需要，
我们在心灵上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需要。
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得着的物质或者甚至人事物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我们很多时候找到物质或者人事物都不能把我们能够得到满足。
就好像刚才我们刚才所唱那首诗歌，
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
327首，说
327首说
很多事情我们甚至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却是心灵里面依然是空虚。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拥有很多很多的事物，但是我们心灵却是空虚的。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有这么多的得着，却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很多很多的，还不能得到满足呢？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是人呢，其实对神来讲，对神的创造来讲，这个人呢是一个的器皿。
当人被神创造的时候，这个人是这个器皿。
人是为着神的目的而创造的，
人是为了神的目的而被创造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啊，这个器皿呢，我们却是装了很多神以外的东西。
我们这个人这个器皿装载在很多神以外的事情。
一个器皿是需要有合适的东西装下去的。
一个器皿需要有合适的东西放在里面。
好像我这里这个杯一样。
好像我们这个杯子一样。
这个杯是为了装水而有它的作用在这里。
这个杯子因为装水有它的作用在里面。
但如果我将这个杯装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个杯子装其他的东西。
或者我将这个杯装装了很多的这个 coin,
或者我们把这个杯子放了很多的零碎的零钱在里面。
这个杯它没有尽到它应该尽的责任。
这个杯子就没有尽了它应当尽的责任。
这个杯就是应该装到水而解决人的干渴。
本来这个杯子只装了水解决人的干渴。
今天我们人很多事就是在我们人生的追求上，就是做错了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追求上面好像走错了这个事情。
我们追求世界上很多的事物，
我们追求地上世界很多的事物，
但是到头来我们甚至得着了之后，我们依然觉得是空虚，是觉得不满足。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就是空虚，就是不满足。
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曾经这样讲过，
我记得有个弟兄曾经这样说过，
他非常非常之，他一生之中非常之希望能够自己读到一个博士学位出来。
他一生 一直盼望，希望自己拿到一个博士的学位。
他希望呢，他读到这个博士学位，人家见到他就会说某某博士。
他希望拿到这个博士以后，别人称呼他就某某博士。
这个对他来讲，他觉得是一个最大的满足。
对他来说，这个是最大的满足。
所以他由细一直到大，他就非常努力，为了这个的目的来到努力。
他从小长大，一直朝着这个目的，很努力的去工作。
到有一日，他真系攞到一个博士学位。
到有一天，他真的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真系有佢啲朋友叫佢某某博士。
真的，他周围的朋友就叫他某某博士。
佢所愿望嘅，佢心里边已经得着啦。
他心里面愿望的，他得到了。
但系佢系咪真系心灵里边就满足咗咧？
他是不是他心灵里面就会满足呢？
当佢得着佢呢个博士学位嘅时候，佢突然间发觉呢个实在系何等嘅无意义。
他让他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是何等的没有意义。
因为他觉得这个博士学位对他来讲，满足那个时间是何等的短暂。
他觉得他拿到博士学位让他满足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短暂。
主耶稣说，他说人若渴了就要到我这里来喝。
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好像经常所讲的，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主耶稣这里讲过，他有个水是要赐给我们的。
主耶稣说了，这里有一个水要赐给我们的。
这个水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真正正解决我们的干渴。
当我们得到这个水的时候，就真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的干渴。
我不知道国外或者台湾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表达的方式。
我不知道国内或者是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表达的方式。
但在香港来的人，他们都知道有水了，香港人就把水为财。
在香港来说，大家都知道水为财。
一讲到水就表示是讲财金钱而讲的。
当然我们在香港里面讲的水就是讲的金钱，讲
财富来说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那个水不是讲那个财。
主耶稣所说的水不是指着那个钱财。
主耶稣这里讲的水是象征到生命。
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水是指着生命。
主耶稣所要赐的是生命。
主耶稣所说的要赐的给我们的生命。
因为如果没有了水，这个地上没有生命能够活存。
因为这里没有地上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主耶稣在这里讲给我们听，他说他是这个生命的泉源。
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泉源。
只有我们当我们得着主耶稣这个生命的泉源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 主耶稣是这个生命的泉源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里面才能够得着满足，
我们的心灵上面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当我们心灵得着满足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得到满足的时候，
这个生命的泉源就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这个生命的泉源就能够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以至在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经历到遇见到这个生命的泉源，
叫我们周围的人都看到这个里面遇到这个生命的泉源，在里面看到我们有生命的泉源。
既然主耶稣已经将这个生命的泉源要赐给我们，
既然主耶稣要把这个生命的泉源赐给我们，
但是当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
当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
我们去哪里来到满足我们心灵的干渴呢？
我们怎么能够才能满足我们心灵上面的干渴呢？
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求祂，就是他这个应许就是得着这个生命的泉源。
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呢，求他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泉源呢，
使到我们的心灵能够得着这个满足，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神的选民以色列民，
神在那里他讲话，他说我的子民有两件恶事。
神说我的子民有两件恶事，
第一件恶事就是我的子民他心灵干渴，他却是离开离弃神，离弃这个活水的泉源。
他的子民既然干渴，但是他却离开活水的泉源。
他第二件恶事呢，就是他为自己作这个池子。
他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了自己
作个池子，
做了一个池子，
而这个池子却是破裂的池子，
这个池子却是破裂的池子，
是不能够存水的池子，
是不能盛水的池子。
当我讲这里的时候，你们想，这个是不是在讲福音呢？
你刚才听我说了那么久，是不是我们讲福音呢？
这个可以是一个福音，是对未信的人讲，
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是一个福音，
但是这个实在亦都是直接讲给神的儿女们听的，
这也是直接说给神的儿女听的。
既然主耶稣已经将这个生命的泉源要赐给他的人，
既然主耶稣要把他生命的泉源赐给他的人，
为什么我们要离弃这个生命的泉源去作这个池子来到存自己的水呢？
为什么离开生命的泉源要自己来挖一个池子来装自己的水呢？
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那里呢，是很多时是很干渴的，那些人呢为了要储存的水呢，他们就在他们那个地方那里作啲池，希望呢落雨呢就能够有水在里面。
在巴勒斯坦地，你知道他那边很干渴，很多时候呢他们要自己挖一个池子来装那个水，
他们愿意用自己的方法来到储存这个水，
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储藏他们的水，
却是不愿意来到将他们自己全然的信靠神，
他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这个泉源。
人之所以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得着这个活水，
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得到这个活水，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你今天信靠的是什么？
今天你信靠的是什么？
完全是说我们心里面所信靠的是什么？
我们心里面真正的信靠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信靠我们靠自己，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是稳阵过靠神。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好像比靠神更稳妥。
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打出来的一番事业。
靠我们在地上所打出来的一番事业。
是稳阵过来到依靠神那个的供应。
好像比依靠神的供应更来得可靠。
这个世界似乎好像能够满足我们那个的要求。
好像这个世界好像比较满足我们的要求。
而今天世界向我们也都一直在这里来呼唤。
好像这个世界也一直在向我们呼唤。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呼唤来到为这个世界做牛做马。
很多时候为了这个世界向我们的呼唤，我们为这个世界做牛做马。
当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当我们来走自己的道路，
为自己挖那个的池子，
为我们自己挖这个池子，
为自己储藏财宝，
为自己来储藏财宝，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好像那个 路加福音嗰个浪子一样，佢就得着咗一切之后，佢里面觉得系何等嘅空虚。
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好像得到了一切，好像觉得里面佢是空虚的。
最近有一个弟兄啊，借咗一部书俾我睇。
最近有位弟兄借了一本书给我看。
呢部书咧系讲到一个基督徒，佢喺香港系一个好出色嘅玩具业嘅商家。
有这位弟兄是基督徒，他在香港在玩具业里面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的工业家。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个基督徒，
但是他要凭自己的手来到创造一番的事业。
他用自己的手来要创造一番事业。
他自小家贫，
他从小家里面很
贫穷，但是他很勤力读书，
但是非常用功的读书。
他这个在这个大专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这个玩具业里面来到打天下。
他大专毕业以后 就投身在玩具业里面 去努力。
他做得非常之好，
他做得非常好。
在美国有一间很大的玩具公司请了他做这个亚太的总裁。
有一个美国的做玩具的很出名的公司聘用他做亚洲太平洋区的总裁。
那时他觉得自己非常之得意，非常之成功，
他觉得自己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得意。
他去开会坐飞机全部是头等的
他坐飞机去开会是全部坐头等的
去住酒店全部是五星级的
他住旅馆是全部是五星级的
他去他那个餐馆吃东西全部是第一流的
他去餐馆用膳哇，全部是第一流的。
他有一个太太，有一个仔，一个女。
他有一个太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这个实在一个非常成功、令人羡慕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成功、非常耀人羡慕的一个例子。
每一个人见到他都是他有一个很丰裕嗰个嘅年薪
他有一个很丰厚的薪水。
个个都话非常之羡慕呢个人，非常之成功。
周围啲人很羡慕这个人，这个很他实在很成功。
但系喺1989年，佢自己喺佢嘅见证里边讲俾我哋听。
在他的见证里面，他告诉我们，在1989年，
佢觉得佢冇办法能够继续做呢一个工落去。
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
因为佢觉得呢个工佢越做佢越得到多嘅权力，越得到多嘅物质享受，佢心灵里面却系越嚟越空虚。
他越做下去，越得更多的薪水，更多的权利，但是心灵却是空虚的。
其实当时佢嗰个位置系非常之有权力，非常之高嘅。
当时他坐的位置是非常之有权力，就非常高的位置。
佢唔单止喺上海嗰度有个厂系有千几人，喺香港都有，喺佢旗下有成几千人为佢做工。
他在上海一个工厂有一千多人，在香港也有一千多人，在他底下里面有几千人为他做事。
但是他为着这些所有 的成功，所谓的成功，他却是将自己的生命摆了上去。
他为了这个所谓的成功，他把他生命都摆上去了。
他心里面非常之累，
他心里面非常的疲乏。
在1989年他决定没办法能够继续这份工。
在1989年他觉得他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
并不是因为老板不喜欢他。
并不是因为老板不喜欢他。
但他觉得继续这样做下去，他实在心灵那个空虚没办法能够得以被解决。
他这样做下去的话，他心灵里面的空虚是没办法能够做下去。
所以他就跟他太太和仔女移民了去这个澳洲雪梨那里。
所以他跟他太太跟他儿女呢也移民到澳洲澳大利亚的雪梨那边去。
那他在雪梨那里并不是因为他有工作，所以他去那里，他去那里没工作的。
他到了雪梨不是因为他那边有工作，他那边没有事情做。
他由于没工作呢，他终于想想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回去教会。
他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做，他想起来他自己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回到教会。
他开始思想他这四十几年人生的争斗。
他开始思想到过去四十多年人生的争斗。
他有一次在那个聚会里面，那个传道人在这里用这一字经节跟他讲。
他在这个有一个次，他在这个聚会，传道人用这个圣经节跟他说。
他说我们如果说与神来到相交，
如果我们说与神相交，
但是我们却是仍然在黑暗里面来到行，
如果我们还在黑暗中行，
就是说谎的，
就是说谎的，
就是不合真理的，
就不合真理的。
神藉着这句说话来到扎他的心，
神用这句话来扎他的心。
佢翻到屋企，佢跪喺神嘅面前嚟到祈祷。
他为了家里面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
佢觉得佢以前所追求嘅一切所谓嘅成功，
他过去所谓追求的成功，
都系何等嘅虚妄，
都是何等的虚妄。
好多时因为要成功，却系使到佢走进黑暗嘅里边去。
因为他为了要成功，要走进，他自己却走进黑暗里面去。
佢发觉自己系何等嘅骄傲，
他觉得自己何等的骄傲。
好多时外表系正直，里边却系非常之污秽。
外面好像很正直，但里面确实很污秽。
神光照佢，
神光照他，
使佢睇到自己嘅高傲自私。
他让神让他看到自己的高傲，自己的自私，
贪心虚伪，
贪心虚伪，
庸俗放任，
庸俗放任，
损人利己，
损人利己，
完全冇开心，
他完全不开心。
所以佢开始喺神面前嚟到求神嚟到赦免佢。
他开始在神面前求神赦免他。
他开始明白到人心里面真正的喜乐满足，那个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你物质拥有几多。
他心里面的平安稳妥并不在乎外面的物质上面的赚了多少。
那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回到来天父的怀里面去。
但在乎在我们有没有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
有没有来到得着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那个活水的江河。
有没有得到主耶稣应许我们得到那个活水的江河。
藉着主耶稣所赐的活水江河，使到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圣洁、慈爱、公义。
直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活水的江河，能不能经历到神的圣洁、公义、慈爱？
由于他在雪梨那里没事做，
由于他住在雪梨，没有什么事情做，
所以他就做一个做一个回顾，
他做一个回顾。
他觉得他四十几年在香港，
他四十多年生活在香港，
他就好像拿着一个香港的地图，
他好像拿着一个香港的地图。
他是从来没去过这个城市的，
他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城
市。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力量在乱撞乱闯，要闯出一番事业。
他为了这个缘故，为用了自己的气力去乱冲乱撞，为了创造一点事业来。
但是结果却是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地。
结果他没有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地。
并且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而且走了很多很多的歪路。
直至有一日，主耶稣再遇到佢。
直到有一天，主耶稣再遇上他，
佢先发现原来香港呢个城市最能够了解呢个城市嘅，或者有呢个城市嘅蓝图系主耶稣自己。
原来他才发觉到，原来有香港这个蓝图，却是主耶稣自己。
只要佢能够嚟到主耶稣嘅面前，嚟到听主耶稣嘅话，俾佢带领。
只要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给主耶稣来带领他。
他现在能够达到主耶稣要他达到的目的地，
才能达到主耶稣要他达到的目的地。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那个的道路上，我们刚才这个弟兄的见证，岂不是我们一个的写照吗？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在地上，这位弟兄的见证成为我们生活的写照。
我们很多时候在加拿大安居乐业，
好多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比较安居乐业，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向着神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向着神的话，
我们心灵里面我可以说依然是干渴。
如果没有向着神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心灵还是干渴的。
大卫他曾经写诗篇，他跟我们说，
大卫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我的心渴慕溪水，如同这个鹿渴慕溪水一样。
他说我的心渴慕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
我只有神是我真正的力量，
只有神才是我真正的力量，
是我真正的盾牌，
是我真正的盾牌，
是我真正的生命，
是我真正的生命。
今天主耶稣要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到饮他这个活水的江河。
主耶稣今天邀请我们每一位来饮于他活水的江河。
我们说我们怎样来到饮主耶稣这个活水呢？
我们怎么来饮主耶稣基督的活水呢？
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到被主耶稣的话来到喂养。
我们在生活里面要被主耶稣的话来喂养。
换句话来说，我们就是要来到训练自己，来到学习与神同在。
换句话说，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来怎么学习来与神同在。
其实如果我们是要 得着心灵里面嗰个嘅满足。
如果我们要得到心灵里面的满足，
我哋一定要对呢个赐生命活水嘅主，我哋能够有一个非常亲密嘅关系。
我们一定要来到赐活水的生命的主，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我哋需要花时间嚟到神嘅面前。
我们要用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
好多时我哋基督徒话我哋要读圣经。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读圣经。
但系我哋读圣经系因为责任而读。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责任。
我哋唔读圣经心里边唔平安。
我们不读圣经我们心里不平安。
读圣经却系好似得唔着乜嘢嘅亮光。
但是我们读圣经好像得不到什么亮光。
罗兰士弟兄。
罗兰士弟兄。
他是一个学习与神同行的人。
他是一个学习与神同行的人。
他就藉着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
他藉着神的话在他的心里面。
他每一日的生活他都是学习怎样来到与神同在。
他每天的生活就怎么样的学习每天怎么与神同在。
无论 他在厨房来到工作。
不论他在厨房里面做工。
他在外面买一些厨房需要的东西。
他在外面买一些厨房需要的事物。
他这些事他就跟主耶稣一直在那聊天。
他就跟主耶稣在那边谈话。
在这个厨房里面有时他不小心打烂了碗碟。
有时候他不小心在厨房里面打破了东西。
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你看我是几咁不小心又打烂了碗碟。
他就会跟主耶稣说哎呀我看我怎么不小心 就打破了。
我讲这个故事这个举例给你听就是说我们要饮这个活水江河我们是要将主耶稣成为我们生活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每一的一部分。
我举这个例子告诉你们说我们要过一个饮于活水江河的一个生活就是每天要活在主的里面。
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讲他们冇所谓分话啊！呢个系教会嘅生活，呢个系我私人嘅生活，或者系我世界上嘅生活。
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没有分别出什么叫教会的生活，这个是地上的生活，这个世界的生活。
对呢啲基督徒嚟讲，佢哋只有一个嘅生活。
对这些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个生活。
无论佢哋喺教会又好，喺自己私人喺屋企或者喺办公室都好。
所以对他来说，不论在教会、在工作间或者在家里面，
主耶稣佢嘅话。主耶稣他的自己成为他们生命的完全的混在一起。
他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的生活主耶稣的生命就跟他混在一起。
主耶稣说他说如果你喝我那个水呢就永远不喝。
主耶稣说如果你喝我这个水你永远不喝。
这个水呢在你们里面呢 你就会成为一个泉源直涌至永生。
这个水就会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主耶稣说如果信我的人就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说如果你信他就是他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我们怎样能够好像主耶稣这里所应许的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呢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好像主耶稣真的应许说要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呢
原来我们的心是神的殿。
原来我们的心是神的殿。
这个生命的水是从我们里面来到流出来。
这个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流出来。
一直来到扩展到周围。
一直在扩展到周围。
越流就越广越流就越深。
越流越广大越流越深。
当我们更多经历神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越经历这个神的生命怎么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这个生命就成为好像一个河流一样。
这个生命好像一个河流一样。
一直涌流出去使到我们周围的人都会被感觉到
一直涌流出去叫我们周围的人都感觉到
都会被影响到
都会被影响到
其实在这个圣经旧约里面呢也都讲过有这样的一个的河流是流出来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河流流出来
这个河流呢他说 是由这个圣殿的门间那里流出来
这个流是就圣殿的门间里面开始流出来
这样就流经这个流经祭坛
是流经祭坛
然后从祭坛那里向南流出去
也向祭坛向南边流出去
而这个水呢越流就越大越流就越深
这个水越流越大越流越深
以至这个水呢成为 一个活水的江河，
这个水就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
所以这个活水的江河有三大特色。
所以这个活水的江河有三个很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水流是从这个圣殿里面流出来，这个水呢是不停止的。
这个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水是从圣殿里面流出来，是不会停止的。
我们今天很多时得着主的生命，
很多时今天我们得到主的生命，
但是这个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像成为一个静止的不会流动的生命
啊，这个生命好像我们里面是个静止的而不会流动的生命。
但是这个活水江河在这个圣殿流出来的时候是不静止的，
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的时候是不静止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江河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它是越来越流得广阔，越来越流得深。
第二特点就是水就是越流出来的时候越广阔越来越深。
当我们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爱的阔长高深的时候，
当我们经历主耶稣给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这个水流就好像越流越广越流越深，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水越流越广越流越深。
第三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河流呢，每流到哪里，所有遇到这个河流的就生就活过来了。
第三个特点就是当这个河流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的时候，流到什么地方哪里就有生命。
在圣灵降临节那天，
在圣灵降临节那天，
在耶路撒冷有120个人得着这个圣灵 的水，
在耶路撒冷里面有120个人就得到圣灵的水，
这个生命的河流就在那里来到开始涌流
啊，生命的水就是从那边开始涌流。
有3000人得救，
有3000人得救，
有5000人得救，
有5000人得救。
但当然佢呢个水流要咁样流嗰阵时，一定系会有反对嘅声音喺度，反对嘅势力。
当然，这个水流将流出去的，一定有反对的声音。
啊，佢哋
反对的势力，
佢哋将使徒嚟到监禁。
他抓使把使徒抓在监牢里面。
将佢哋殴打，
将他殴打，
将佢哋恐吓，
将他恐吓。
甚至他将使提反用石头钉死，
甚至把使提反用石头打死。
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将这个水流来到切断
啊，就是把这个水流 切断。
但是这个活水的江河却是越流越汹涌
啊，但是这个活水的江河越流越汹涌，
不单止从耶路撒冷流出去，
不单止从耶路撒冷流出去，
流到犹大的全地，
把它流到那个犹大的全地，
并且流到去撒玛利亚，
并且流到撒玛利亚。
当时犹太教有一个激进分子叫做扫罗，
当时犹太教里面有一个极进的分子叫扫罗，
他为着他们的犹太教，他们为着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
为着他的犹太教，为着他的祖宗大发热心，
他到处去捉拿基督徒，
他到处捉拿基督徒，
目的就是要将这个河流来到切断，
目的是为了这个河流切断。
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
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
神这个洪流遇见了他，
神的洪流遇见他，
扫罗后来变成保罗，他就成为这个主流之一。
扫罗后来变成保罗，保罗就成为这个洪水这个活水涌流主流之一。
保罗将这个活水的江河带到去亚细亚州，小亚细亚州。
保罗把这个活水的江河带到小亚细亚，
亦都将佢带到欧洲去，
又把它带到欧洲去，
就好像圣经所讲的去到地极一样，
好像圣经所说的去到地极一样。
2000年的教会历史，
2000多年的教会的历史，
有多少的政权是要用尽方法来将这个河流来到淹灭，
有多少的政治的权力要把这个河流中断，
但是却是发觉没办法能够淹灭这个河流，
却没有想到这个河流是没有办法中断的
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共产党，他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我们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个无神论，
他们是在他们当权的时候，他们逼迫基督徒，
当他当权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
将基督徒呢摆在这个劳改营
把基督徒关在劳改营。
但是很奇怪就是他们当将基督徒放去哪里的时候，那个水流就在哪里开始涌流
没有想到他把基督徒关在什么地方的时候，那个活水的江河就这样流出去。
啊，连劳改营里面那些犯人啊，都得着这个活水的江河。
连劳改营里面的囚犯都好像得到这个活水，
甚至有些干部他们都接触到认识到这个活水的江河，
就算干部们有些接触到活水能够遇到这个活水的江河，
以至到今天这个河流已经是流到全地，
以致这个河流是今天流到全地。
但是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历这个活水的江河是这么少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能够经历这个活水的江河是好像那么少呢？
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那个旷野那里兜圈子。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拼命兜圈子？
主耶稣说，如果你们干渴来到我面前喝，你们就能够得着这个的活水。
主耶稣说，如果你干渴的话，可以来到我的面前，可以饮用这个活水。
其实在这里呢，他说你来到我面前，这个来呢是讲到是不断的来到我面前。
这里所说的来到我的面前，这个来是不断的来。
我们要不断来到这个永久的磐石面前。
我们要不断的来到这个永久的磐石的面前。
来到享受他诸般的恩典。
来享受他诸般的恩典。
好多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好多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怎能够不单止享受到这个活水，并且我们能够使这个活水流出去。
我们不单只要怎么来享受这个活水，而且我们让这个活水怎么流出去。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说，
当他将天国那里告诉人听的时候，
当他把天国的道说给众人的时候，
第八章讲过有很多人就信了主耶稣，
在里面说有很多人就信了主耶稣，
但是他们信主耶稣是在头脑里面相信，
但他们的相信是在头脑里面信，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生命来到交托给主耶稣，
他没有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
以致主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真认识这个真理，你们就能够得着自由。
但主耶稣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真理的话，你才得到自由。
但是他们这些人就说，他们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为什么说我们会得着真自由呢？
他们却问说，我们是没有做过奴隶，是我们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你告诉我要得到这个真自由呢？
他们跟主耶稣来到辩驳，
他跟主耶稣里面辩论
以致呢到最后呢，他甚至要拿起石头来到打主耶稣，
甚至他最后好像拿起石头来要打主耶稣。
这班人呢，在圣经里面说，他们说他们是信主耶稣的人，
这班人圣经里面说他是信耶稣的一班人，
但是为什么会变到到最后是来到要拿石头打主耶稣呢？
为什么好像最后要拿石头来打主耶稣呢？
因为这班人他们相信是在头脑上的接受，
这班人相信是在头脑里面接受，
他们没有将自己来到交给神，
他们却没有将自己来交给神。
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他说我们是要靠住神的慈悲，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
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要靠着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将我们的全人投资在基督的里面，
将我们全人投资在基督的里面。
这个全人是包括我们的一切，
这个全人就是指着我们所有的一切。
当我们将全人交给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全个人都交给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的将来就是我们的将来，
主耶稣基督的将来就是我们的将来，
主耶稣的命运就成为我们的命运，
主耶稣基督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
我曾经用过这个比喻。
有一次我去到这个德国一个很高的山，我都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我有一次来到德国，来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山，我忘记它的名字。
我去到山顶那里，山顶非常之大风。
我去到山顶，好像风很大。
它那里有一个悬崖，个悬崖呢是这样突出来的。
它里面有一个很翘的壁，是很这么突出来的。
它当然在个最边边那里呢，它有个栏杆这样拦住。
当然有边上面有点栏杆把它拦住。
我觉得这个景象是太过宏伟了。
我觉得这个景象是非常的宏伟。
我一定要呢去到那个悬崖的边边那里来到拍一幅相。
我觉得我一定要到了边那个悬崖的边上要拍一个照。
我去到边边那里，我就挨在那个栏杆那里。
我来到边上 把身体挨在这个栏杆上面。
我跟我太太讲，你影幅相影到下低何等几咁深，嗱，我而家成个人咧就挨喺嗰个栏杆嗰度啦，悬崖嘅边缘。
我跟我姊妹说，你刚刚拍一个照，拍到上面那个多宏伟的地方，我就挨在那个栏杆上面，尽可能挨上去。
其实那个栏杆我看落去是摇摇压的。
其实这个栏杆我看上去是可以摇摇动的。
好像不是很实在咁样，
好像不是很实在的。
但我又要表现出我非常之勇敢。
啊，我可以，我要表现到我非常的勇敢。
咁我就挨咗上去，
我就挨在上面。
你影相啦。
啊，我说你拍啦。
冇人知道，
没人知道。
其实呢，如果那个栏杆突然间冧咗落去嘅时候呢，
其实这个栏杆如果真的倒下去的话，
我个姿势依然系咁样，我唔会跟住个栏杆冧落去。
其实我的姿势还是这样子，但是我不会跟着栏杆。
因为我个重心唔系喺个栏杆上边，
因为我的重心不放在栏杆上面。
我个重心依然喺我自己嗰度，
我的重心还在我们自己。
因为我唔相信嗰个栏杆会真系咁稳阵。
啊，我不相信这个栏杆是那么牢固的。
弟兄姊妹，我讲呢个嘅比喻俾你听。
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比喻，
我就系讲俾你哋听，今日好多基督徒，
我告诉你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我哋装凶作态咁样嚟到挨住主耶稣，
我们装凶作态的，好像挨着主耶稣，
好似我哋系信主耶稣嘅，
好像我们信主耶稣，
好似我哋系依靠主耶稣嘅，
好像我们是依靠主耶稣，
好似我哋嘅生命完全系为佢而活嘅，
好像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为他而活的，
但系实底里边当试炼嚟到嘅时候，
但实实在在里面，当我们试炼来到的时候。
我哋发觉我哋依然嗰个重量系喺我哋自己身上。
我们再发觉到我们的重量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哋冇将全人就好似保罗所讲嘅嚟到摆喺祭坛上为咗主耶稣。
我们的全人没有像保罗所说的啊，放在祭坛上面是为了主。
以致我哋过着一个贫穷嘅基督徒生活。
以至于我们是过一个很贫穷的基督徒生活，
一个真实的信心，
一个真实的信心，
不是被动的，
不是被动的，
不是静止的，
不是静止的，
不是迟待的，
不是迟待的，
也都不是学术性的，
也不是学问上面的，
因为所有这些都不能够拯救我们，
因为这些都不能拯救我们，
因为所有这些都不能够使到我们真正经历到活水江河，
这一切都不能将我们真正的经历到活水的江河来。
主耶稣拯救我们，
主耶稣拯救我们，
他将我们从一个旧造里面带到一个新的地位的里面，
他把我们救我们脱离一个旧造来到新造的里面。
哥罗西书那里讲给我们听，他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哥罗西书里面说主耶稣说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他又将我们迁离这个黑暗权势到他爱子的国度，
他把我们迁离这黑暗的权势来到爱子的国度。
当我们未得救之前，
当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
我们是在这个黑暗的权势的底下，
我们在黑暗的权势底下，
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之后，
当我们得救以后，
主耶稣已经将我们搬家了，
主耶稣就把我们迁了，
搬了去他爱子国度那里，
他迁到爱子的国度
里面。但是 很多时今日的仇敌撒旦，他常常来到欺骗基督徒。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仇敌魔鬼就是来欺骗基督徒。
他话俾我哋听，你以为你成为基督徒了吗？
你以为你真的成为基督徒了吗？
你看你仲有好多个罪。
你看你还有很多的罪。
有好多习惯性的罪你冇办法来解决嘅。
很多还有习惯性的罪你不能把它改变的。
嗰啲罪呢就好似一条嘅颈链啊箍住你，佢几时要你返嚟就几时返嚟。
啊，好像这个罪呢好像一个项链一样把它困住，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主耶稣讲俾我听，我哋而家有一个新嘅地位。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地位。
我哋再唔系喺黑暗嘅权势嘅里面。
我们再不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主耶稣付咗重价将我哋强烈嘅从呢个黑暗权势里面抢救出嚟。
所以说用很大的力气从叫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把我们救出来。
如果我们的眼睛被开启，
如果我们的眼睛被开启，
我们就看见这个的所谓罪的锁链，
就叫我们看到这个罪的锁链
其实已经被切断了，
其实被切断了。
仇敌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是没有那个权能，
仇敌在我身上应该一点权力都没有。
如果我们认识真理，
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就会使到我们得着自由，
这个真理就叫我们真的自由，
使到我们能够真真正正享受到这个的活水江河，
叫我们真正能够享受这个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开启在我们的
心里面，就好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求赐给我们求神呢赐给我们有一个开启的灵，
真的好像保罗说，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有开启的灵，
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得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
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在圣徒的基业上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叫我们知道在圣徒的基业上面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也使得我们知道我们信他的人啊在我们里面所显的能力是有何等的大，
叫我们在心里面信主的人的心里面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
其实在我们里面这个的能力 是什么的能力呢，
叫你知道我们在心里面的这个浩大的能力是什么一个能力呢，
这个能力在我们心里面是那个神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大能，
这个能力就是主耶神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
很多时候我们一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说哇，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心，
我们如果没有大的信心，我们没办法能够活出这样的光景，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怎么能活出这个光景呢，
这个撒旦也都是这样跟我们说， 你信心这么小， 你没可能 能够活到这样的光景，
撒旦也跟我们说你们信心那么少，你怎么能活出来呢，
甚至主耶稣那个的门徒亦都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
主耶稣的门徒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他增加他的信心，
这个好像非常之合理的要求，
好像这个是很合理的要求，
但是其实来讲，
其实来说
没有任何大的信心可以移动任何大的山，
甚至没有什么大的信心能够移动大的山，
我们的难处我们大的山是只有神才能够移开的，
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大山只有神才能移开，
当我们那个信心微小到好像芥菜种一样那么小，但如果我们连于永生的神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信心好像芥菜种子那么小的时候，只要我们的信心是连于神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见到神做工，
我们就能看到神做工，
我们就能够见到神在 一切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将那个大山从我们面前移去，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就用把我们心里面那个大山就移开了，
很多时候我们刚刚看我自己信心的大小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我们自己信心的大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限制了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所作的，
其实我们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的事情，
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看自己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时候，
神绝对不会将那个山从你的身上挪去，
神绝对不会把这个大山从你身上拿，
因为神不愿意我们以为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能够移去这个山，
以为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自己的信心就能够把这个山挪开了，
以致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呢是被标榜出来，
这样子的话让我们的肉体能够标榜出来，
亚伯拉罕他听到神的话他离开他原居地，
亚伯拉罕听神的话离开他的本族本地，
他带埋他的家人就向神所指示的地方去，
他带领他的家人向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圣经里面讲的话当我去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是要去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去了去什么地方他不知道，
但是他却是完全的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上，
他却愿意完全的把他交在主的手里面，
他当听到神的命令你要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
当神听到命令来到他要他离开本族本家的时候，
虽然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是应该怎样走，
虽然他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
但是他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
但是他顺服在神的面前，
他就将他全家连根拔起离开本族本家，
他就让他的家连根拔起离开他的本家本族，
这个的举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total commitment， 就是我们要将我们全人来到交给神，
这个举动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要把那全身全人都交给主，
不是好像作下状咁样挨喺个栏杆嗰度。
不是的，我刚刚举个例子，好像假车靠在那个栏杆上面。
当我哋将自己嘅生命完完全全嘅献俾主，
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主的时候，
毫无保留嘅交俾佢嘅时候，
毫无保留的交给主的时候，
神要负一切嘅责任，
神会负一切的责任，
我哋就会经历到佢所 应许俾我哋嘅呢个活水嘅江河，
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所赐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的活水的江河。
唔单止使到我哋心灵里边得着饱足，
不单止叫我们心灵得到饱足，
并且使到呢个活水江河能够从我哋心灵里边流出去，
让这个活水能够在我们身体、生命上面流出去，
以至嗰啲接触到我哋嘅人都得着呢个活水，
以至要碰上我们的人都得着这个活水。
我哋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嘅怜悯。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向我们的怜悯。
你对我哋何等有恩典？
你对我们是何等有恩典？
你知道我呢班人系好多时都系半信参疑。
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是信心不足，半信半疑。
但系你却系一直用你嘅话语嚟到鼓励我哋。
你却一直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
好多时我哋为着自己作辞旨。
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来挖那个池子，
希望能够储存一些事物给我们自己享受，
好像我们能够储藏一些事情能够给我们享受。
但是就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发觉所有这些我们所工作的都是何等的没意义。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发觉到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没有意义。
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求主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使到我们真正的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何等有丰盛的荣耀，
叫我们看到你所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是何等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且你已经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而且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迁移到爱子的国度。
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活在贫穷的里面，
今天我们不应当还活在贫穷的里面，
我们今天不应该再活在那个惊恐的里面，
今天我们不应当活在这个惊恐的里面，
我们心灵实在是应该能够享受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
给我们有个简单的信心，
叫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信心，
将我们全人再一次来到交给你，
叫我们全人再一次交托给你，
以致我们能够享受到你所应许的活水江河，
叫我们能够享受到你所应许的活水的江河，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
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
叫我们周遭的人因着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得着祝福，
叫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缘故而得着祝福。
求你怜悯我们，
求主你怜悯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